看看，哎，吴公藩的师傅怎么也会笑呢？我第一次跟师傅吃饭的时候，坐下来吃饭的时候，哎，我发现师傅吃饭的时候也跟我们也略略谈谈话，师傅也会讲话啊。有一天，我在一位大师的面前，这个时候突然间有一声很大的声音，山崖地动的声音，他马上把头抱住，就说，哦，师父也会惊吓啊，我懂了。我觉得我们人有很多的不同的变化，那我们身体在承载这些变化有相当多的一些弱点，它是活泼的。我们想想吧，我们希望啊，这个让人间有一些快乐，有很多的变化，但是我们如果要陷入那个变化去的时候，以这个变化多样性作为我们目标，执着在这里头的时候，我们就输掉了树王戏傻妹的问题。你本来其实可以树王戏一点的，也就是说，我虽然有严肃的一面，我们也懂得让自己能够活泼的一面，可是你只变成活泼而没有那个根的时候呢，那个活泼就变成了执着，你对于活泼的执着。现在的年轻人跟我们年轻的时候的执着只是不同的执着而已，我们那个时候的学生们一般来讲，如果看有一个人啊，真的大家在做事情的时候他乱七八糟，他不愿意接受共同原则的约束，规范的约束，很多人会讲话，你怎么可以这样呢？那大家一起约束，你怎么可以这样呢？像，但是有时候讲过火了，但是对规范的约束变得很执着。可是现在年轻人反过来了，我们什么东西都要自由，所以通通都很自由，自由到最后现在是这样，先生你要几点回来，你的自由，太太你要回来，你的自由，那囡仔都不让过，所以小孩子也很自由啊。这个自由的结果是什么？是产生这么多复杂的青少年的问题出来嘛。好了，现在谁最惨你知道吗？我最惨了啊。那小孩子发生问题找我去，要去报告这个问题，在那一检讨你没有做好，我想一想，我是来承受一些罪过的吧。大家为什么会这么执着在自由里头呢？难道这个夫妻的自由里头不可以约束一下，一起回来吃晚饭不行吗？所以我们知道的，我们该要有一些欢喜嬉戏啊，一些游戏，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应该有我们的傻妹在。你看无缘，什么叫无缘？就离开攀缘。什么叫离开攀缘？离开攀缘是我刚刚讲的那句话，苦是有的，但是找不到受苦的人。这个找不到受苦的人，就是这个人不会被那个苦的缘把你吸住，这个就叫做无缘。我没有这个缘，可是好了，有的人一心说，我听懂了，老师，我现在懂得无缘这道理了，所以只要有什么难过的事情啊，我通通不难过，我也不愿意去解决那些问题。这个时候呢，又执着在那个无缘里头，所以无缘是一种傻妹。你看他不厌其详的自应傻妹。什么是智慧？智慧刚讲，智慧就是空嘛。可是智慧呢，这个应自应呢，就是这个智慧这个空。可是如果你对这个空产生了一种刻板的观念下去的时候，这个空对你就有害了。哎呀，什么东西都没有什么意义，反正到最后都会完蛋的，人到最后反正要死的，那就什么事情也不值得我们珍惜的。所以自应是啥呢？解一切众生语言是啥呢？你要听所有的人的语言是一种啥呢？你听他的话，听完了以后你不能马上自己跳起来，你听 听善的，平平静静的能听，能够跟他同理；你听恶的，你也能够安安静静的听，你也能够跟他同理，然后你才能够明辨是非啊，否则你就没有办法明辨是非。所以解一切众生语言也是啥呢？集一切功德啥呢？什么是集一切功德？如果你集功德，你把它当作是一件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每天都想集功德，我看你会很苦哦。哇，今天我集几个功德，算一算，我集不够，那我半夜也要跑出去再去找个功德来集吗？所以集功德也是啥呢？清净心也是一个啥呢？你想，哎呀，我这样不清净的，好了，你又出问题了。所以清净心是啥呢？神通游戏是啥呢？你要懂得神通。有时候跟别人啊有几分比较这个幽默或诙谐，这是也是一种神通啊。我们能够用一点巧妙的方法把事情解决的，这种神通。但是你不能够什么事情都想要用巧妙的方法来解决哦。所以它也是一种啥呢？汇聚是一种啥呢？你要照明啊，真实，那叫做慧聚，慧智慧这种火炬，你要照明。但是你要照明的时候，你有了这个慧聚，你碰到什么东西都，哎呀，我告诉你，你心里面所想的我都知道了。哎，就有这种人，他以为自己很聪明，他是有慧没有错，他一讲就把人家内心里头的话不愿意讲给别人听的，通通讲出来了。慧聚也是一种啥呢？所以任何这里面所有好的全部都是一种啥呢？你只要执着最善根的东西也会变成不善，所以它现在通通变成啥呢？庄严，庄严王啥呢？净光明啥呢？啊，净藏啥呢？不共啥呢？什么叫做净藏啥呢？藏就是如来藏。可是这如来藏，你亲近自己的如来藏，在唯识里头它已经是很高的了，你已经见如来藏了。但是你如果所在那个地方，无非也只不过是一个小圣佛，他就是在辟支佛那一段而已。你看看我写不共，我们讲十八不共法。什么叫不共？我不会被眼耳鼻舌身意啊，这六根啊，我也不会被这六识啊，也不会这受这六尘，这一共十八，三六十八嘛，是不是？根、识、尘，去配眼、耳、鼻、舌、身，它各都是根，都是识，都是尘，所以十八。你不被这个东西牵着鼻子走，叫做不共。但是你通通不被它牵着鼻子走是没有错，但你通通不去接触它，那么你就不是人，你有可能变鬼了。是不是出问题的？所以不共也是啥呢？所谓的不共，不共是不共以相共。所以你看看这里面，在佛法里头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理，它是相摄相融的一种观念。也许我们会这样想，我觉得某些不好的东西我们不要让它存在，可是当你内心里头想了一个不好的东西不要让它存在的这个念头本身，就足够让你去做很多坏的事情出来。要注意这个事情。什么事情呢？比如说我很不希望我的小孩子拖拖拉拉，可是我无论如何要让这个拖拖拉拉的问题把它纠正掉，但你有可能在这个地方很急的想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做出了很多错误的事情出来。小孩子功课不好，不肯用功读书，当然了，我们要帮助他，让他好好能够用功读书，而且会读书。可是我要帮这东西，我整天回来都在帮他这件事情，结果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我们执着在这件事情了，帮他好好用功读书这件事情变成坏事情。因为他的生活这一部分没有了，他的很多的很多生活的体验，美妙的一种情绪的生活都没有了。我看过有一天，我看到一位爸爸，他跟我讲，我老师，我的小孩子现在在练，已经可以练哪一个学校了，练国民小学，是一个 不容易进的小学。我说我不止如此，我特地为了送这小孩子上学啊，所以我去买了一部车子。我说哦，那你买车子是要送小孩子上学，那你一定是很对小孩子很关心的。他说我是很关心，所以我现在都准备好了。老师，我这样准备对小孩子这样，你看好不好？我说是很好了，但是也很不好了。他愣在那里，为什么很不好呢？我说最好你把车子卖掉会比较好。如果你买车子就是为了送小孩子读书，你就剥夺了小孩子他啊挤公共汽车去跟别人上学学习他独立的能力的那种机会，所以他是不好的。所以你认为好的东西的后头有可能会变不好的，你认为不好的东西的后头其实还有一些好的。傻妹的意思就是定慧等词，你定的时候就有慧，有慧的时候就能察觉，能察觉的时候就能够做正确的一些回应。这就是所以这里面一直要讲说妙音菩萨就妙在这里，他已经学会了啊，那么能够现一切色身沙奈的，那么他这些沙奈无量无边，他已经真正现，真正能够掌握这沙妹。所以我们讲说哦，你还不能够懂掌握各种沙妹，你现在该懂了吧。沙妹的意思其实那后头就是定慧等词，就是智慧，就是一个非常灵巧的，但它不是规则。所以沙妹即是空，空即是智慧，所以定慧是等词的，我们可以了解是这样子的。那么好，这样说来，这一讲完了以后，释迦牟尼佛啊，这个光照掉了这个妙音菩萨。现在呢，妙音菩萨对净华树王至如来说：“说我当往娑婆世界去礼拜、亲近、供养释迦牟尼佛。”啊，那么讲完了，那么亲近树王至佛啊，亲近树王至如来，却对。他怎么说？你千万不要亲鼻土啊，而生下列想，你一定要注意的。妙音菩萨怎么跟他的师父这个净华树王至如来怎么说呢？他我今亦娑婆世界皆如来之力，都是靠如来佛你的力量，如来神通游戏，如来功德智慧庄严，我完全是靠这如来而来的，所以他可以很谨慎的，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他来到了娑婆世界，在顷刻之间就来到了娑婆世界。来哪里呢？来释迦牟尼佛啊的道场。那么现在呢，他来的时候呢，他不是现佛身，不是现菩萨身，通通不是。他现的是什么？他来到了娑婆世界，他现的呢是84000朵莲华，现了84000朵莲华在释迦牟尼佛的道场。这个时候呢，佛弟子们看了这么多美妙的莲华出现，各位，我在这里顺便再给各位补充一下，你如果阅读虚云老和尚莲谱，你就发现虚云老和尚，那么他在这个办水陆法会的时候，那么你会看到他是在夏天梅花都开了，你知道那叫瑞相，这是在做法会，高僧做法会是常有的，是常有的。有时候很奇妙，那些奇妙的事情很多。过去啊，我在佛学院上课，我常常上课的时候，上了一半，一只一只的小鸟，它飞来了。它飞来以后，不是只有一只啊，是 好几只飞来，它会在那个教室那个地方，它一动也不动的，它真的是在听讲，它真的是在听讲啊。所以有些事情你不是用一般的一种尝试去看它，你要注意这问题。这个不过正法都是现瑞相啊，但是邪法常常会现邪相。有一天，有一位佛门的弟子，他告诉我，他说，有一天，他们家来了一个水电工帮他修东西，一谈，他们都修密，哇，他呢很高兴。回家以后，他回家不久，修完了回去啊。第二天半夜里头，他起来一大早起来，他发现浴缸好多蜈蚣，都是一条一条都是这么大的，好多条在那里。他一看。这东西他马上感觉到他不是从哪里来的，啊，这个东西是现来给我看的。他就用个脸盆一只一只慢慢把它装好，然后拿到很比较偏远的啊山上去，就把它放了就没有了。他有一天告诉我这个事情，他说照理讲，我们谈正法应该现瑞相，怎么会现这种东西呢？我说你已经没有被考倒了，你把它拿去以慈悲心对待就是了嘛。他的处理是很对的，他如果把他打了，可能他们之间还会有一些过节。其实现瑞相，佛门没有这种东西，所以我跟他讲佛门没有这种东西，但是你以慈悲心去造已经很好了，是这样子。所以你看现在呢，我们看到妙音菩萨他现的是瑞相，八万四千朵莲花是这样子现的。那么这个大家就问佛世尊说，那这是怎么回事呢？佛告诉他，他说是妙音菩萨要从啊净华树王智佛那个地方，他要来到娑婆世界来礼拜于我，他要来娑婆世界来礼拜我啊。那么所以这他来的主要目的是要供养，用这个花供养妙法莲华经。他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呢，那么文殊呢就问说，那我们怎么样能够看得到这妙音菩萨来的身体？释迦牟尼佛对多宝佛呢就跟大家讲说，这你要问多宝佛。多宝佛呢就坐在释迦牟尼佛的旁边嘛，多宝佛怎么说呢？多宝佛呢就对着说文殊欲见如身，文殊菩萨想要看看你的色相，就这样子。于是呢妙音菩萨就因为这么一讲，显刻之间妙音菩萨呢真的就从净华树王智佛那里就自己很快就到了，马上就到，这就是现身了。所以很妙的，先供养八万四千朵莲花，人家请他要看他要现身的时候他才来，这个礼貌很周到吧？人家不知道高兴不高兴，对不对？是不是？这很有礼貌吧？你看，很庄严吧？来来，这个时候呢？ 华德菩萨呢就对佛说，说妙音菩萨以什么样子的善根有如此的神力。佛呢才告诉他，他说妙音菩萨他现在是在啊净华树王佛那里，但是呢他以前有一段善根，那个善根是什么呢？是雷音王佛的时候，在很久远以前，在雷音王佛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国家叫做现一切世间国，这个国家呢当时就有这个人叫妙音的。这位妙音菩萨当时呢以12000岁啊，他12000岁就12000年啊，他供养当时的雷音王佛。供养雷音王佛什么呢？供养他100000种伎乐，10万种伎乐。我们现在佛乐啊，佛的这种这个我们现在所用的种种的梵拜啊，从佛器所发出来的声音都是佛的伎乐，伎乐啊。他当时供养这个10万种伎乐，各种不同的伎乐，就因为供养这样一个伎乐，而且呢还供养啊这个84000种这个宝钵，他供养这些，所以他后来才生在净华树王佛国，那么得到净华树王智如来给他的这一段时间的一些教化，这个教化他才有这个神力。所以各位，连供在佛的面前供养啊，这个伎业这样子的事情，他的功德都是那么的大。他说华德，如得见妙音菩萨，你要知道见音菩萨其身在此，他的身就在这里，而是菩萨现种种身啊，处处呢为诸众生说法。这一尊妙音菩萨到现在他已经能够随处到处都可以现身说法了，所以他现在来到这里已经现身说法了，他可以现梵王身，可以现这个帝王身、帝释身，可以现啊天地身，可以现这个自在天王身，可以现他化自在天王身，可以现王公宰公身，可以现比丘比丘尼身，可以现天王八部，可以现可以变在地狱里头。所以像地藏王菩萨一样，他也可以到地狱里头，现地狱里头诸无恶鬼身，为诸恶鬼说法。你看这个妙音菩萨是如此的神力，是如此的大。我跟他讲，妙音菩萨呢他现在来娑婆世界是救护娑婆世界一切众生，在此娑婆国土为诸众生说是经典。于是呢神通变化智慧无所损减，他来这个地方，来自娑婆世界顷刻之间他的变化无穷。他说的是他现在呢照亮娑婆世界，令一切众生各得所知。妙音菩萨来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而娑婆世界他现在所照亮的，现在目前他后来又回去了净华树王佛国那边，但是他的那个神力呢仍然还可以照亮这个娑婆世界的一切众生，让他们呢能够得到了这一份，能够得到这一份妙法莲华经的这一份智慧跟华义。这事情是妙得很的，他现各种不同的身，说各种不同的法义，可是最后通通都归到妙法莲华经来，这很妙的。我来举简单的几个例子，你比较容易了解他。说妙法莲华经是多么的殊胜，多么的神妙。几天前呢，有一位朋友他跟我讲，他说啊，他一位朋友是一位女士，她开了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呢就是清洁公司，但是开清洁公司的这位女士呢 他说你知道吗，我跟他就是同学，国小同学，我们的邻居没有一个人不认识的。这个小孩，这个年轻人，这个女生啊，她就是土土土的，就是脑子是土土的。她人好很好，但书读不来，土土的这样哈。可是这小孩子啊，他很奇妙，他只要老师叫他扫地的时候，他都很认真扫得非常好。所以老师呢常常赞美他，你看某某人扫地扫得多好，书没有读好，地扫得很好，但从来没有讲他书读不好，他就赞美他会读书，不会扫地。可是他越来越喜欢扫地，连家里的地板哈，甚至连家里的堵条哈都扫了，连别人的堵条都扫过头了啊，人家都很赞美，哎呀你们某某人真好，他帮忙我扫地，把这堵条扫啊，将近将近那个切啊，那拍切的时候，我们家去有搞到那个石头啊，哈，哦，很赞美他。所以他这个小孩子呢，因为书也读不好，所以他就很早就结婚，十几岁就结婚了。起先呢，他是嫁给一个理头发的，不久以后呢，他也学做头发，但不久以后呢，还是一样，他还是喜欢扫地，他扫地比较快，帮人家打扫房间比较快，收入比较多。哎，这一扫呢，很多他打扫得很好，把人家又把东西会回复得很好，所以他又人家很多人找他，他就到乡下去找几个人来帮忙。你知道那个公司就这样开起来的，后来他变成像托拉斯一样，他好多个地方啊，他都会接生意哈。很多人帮他做这个事情，他还会信任员工。他告诉我，他郑老师，你知道他现在智慧很大哎，他不止智慧很大，他待人也很好，而且呢，他的这个老师很聪明。老师，你看这是怎么回事？我一听就知道，这就是有很多的菩萨在替他现身了，为他说法了。说什么？你扫得好。扫得好，就是这件事情。他的老师呢，为他说法，说扫地扫得好。哎，在课本里头哪一课有教扫地扫得好这一课？没有。但是老师跟他说了，父母亲哪一个人会那么样子的赞美自己小孩子说地扫得好的？他们父母亲也没有读书，以前也没有听过郑老师讲这个，我们懂得无量相的道理。你看这个人就这样栽培起来，他现在还有请大学毕业在帮忙他做事情了呢。你不要小看那个小清洁公司，那清洁公司也会变很大呢。我觉得我们注意不同的人，不同的根性，不同的因缘，不同现不同的身段，现不同的角色来跟他说法。我们对不同的朋友，我们也是要注意现不同的身，能够比较容易起我们所谓的同理心。这东西其实就在这个妙音菩萨的这个本视频里头，他也是在讲得很清楚的。所以对声闻辟支菩萨佛啊，不同因缘得度的，通通都可以因为这样而得度。所以这样子的沙弥齐名叫做一切色身沙弥，能如是啊，这个饶益众生，他是如此用这种方式来饶益众生。各位，我们是不是，我们对我们周边的人，是不是也应该如此呢？供养了释迦牟尼佛及多宝佛以后，他就回归本土了。这个妙音菩萨就又回到了啊，这个净华树王寺佛那边去了，又回去了。说四品的时候呢，佛在说这一个品这个故事的时候，四万啊两千天子得无生忍啊，有这么多的天子啊，天子在天上听到他得无生忍。什么叫无生法忍？你知道吗？一个人，如果你 你有所生的时候，你就会塞糖，你心就会生虫子。你看，你能忍，你忍那个东西是为了忍而忍的，你一定会生病啊。我们人家批评我们，我们忍的不要去反抗，别人对我们很不利啊，我们不要去反抗，那你只有一条路，不是生病就是死路一条，不是的。无生法忍是我不为忍而忍，我为智慧而忍，为智慧而忍叫无生法忍。什么为智慧？是我这个忍是虽然是有痛苦的，但找不到承受的人，这是无生法忍。所以有42000天子得无生法忍，华德菩萨得法华沙妹，在身边的华德菩萨就因为听他这么一讲得法华沙妹。什么是法华沙妹？法华沙妹就是贯通了法化的精神，不会产生执着，贯穿了法化的精神而产生真正生命的智慧，不再执着在法化的这些经典或这个故事里头，那个是完全入于空相。各位，我们读经到现在，你读完了以后，你回去阅读了读诵这些经典，你要常常读诵，可是要常常不读诵，你要常常清楚的阅读它，记得它，但是又要常常的从中解脱出来，你的智慧就会越来越好，障碍也就越来越少。我不要说太多的大话，我们都必须老老实实的面对一件事情。你如果想要达到这样，还要很长的一段路子要走，但有一件事情是真的，你常常规规矩矩的把一些经拿来读一读，常常念佛，隔个时间你有定时的一定来这里听闻佛法，那么你自然日子久了以后，你自己的那个力量也会有，那个力量自然就会来。我想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道理是很简单的，但需要一套计划，需要一套计划，真正愿意去实践，根据自己的条件，根据自己现在目前生活的状况，我自己能够坚持的。今天到民传管理学院去，包德明包校长80几岁了啊，这个老校长他怎么跟我说呢？他说我早上4点多就起来了。我说你4点多起来干什么？我起来运动啊。我说那你都是做什么运动？哦，一讲运动他各种运动的心得都讲了。我说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有没有什么样子的觉得最值得可以让我知道的，值得大家学习的，值得学生大家学习的？他说有4个字，奋斗到底。4个字，奋斗到底。我说那怎么样奋斗到底呢？那就兢兢业业，每天兢兢业业的去做，就叫做奋斗到底。80几岁的人还是当校长，一天睡4个多小时，不到5个小时。他主持会议的时候精神神采还是那么好，底下呢跟他一起开一天的会的人呢可能都已经打哈欠了。哎，我觉得他不同的地方在哪里？我说请问那你这个身体是怎么训练的啊？他说我告诉你，哎，我每天做这样子的运动，然后又做这样子的运动，然后我发觉他最后还有一个调气的运动。他跟我讲啊，他说我啊每天呢、啊、我除了啊我这个站着的这个立坐啊是 做禅定啊之外，他还学的是啊六妙门里头啊的功夫。我听了以后，我觉得人家真的不同哎，你不要小看呢，八十几岁的人神智这么清楚，你知道什么是六妙门吗？天台小主观、属随止观环境，他们都有在花功夫哦。所以各位，你是要学，到最后还是要学止观的，但是学完了止观却不可以被止观绑架了。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不被止观绑架了，我们就不好好的修止观了，是这个道理。对，什么时候有机会的时候，我们也许可以把天台小止观把它讲一次，你就知道那里面清清楚楚的。高登海先生、高登海教授在商务印书馆把小止观的东西把它写了一本叫做佛家静坐方法论，那本书就是从那个地方脱胎出来的。你可以看到，你有空的话你可以去找那本书看看，叫做佛家静坐方法论，是高登海先生、高登海教授写的。那是从天台，注意啊，天台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讲的妙法莲华经，就是天台的正三宝典了。但是他的心法其实通通都在这里，所以天台的大师们他们留下很不错的东西的。那么天台他的六妙门、他的止观啊的方法，其实都通通都尽瘁一失。你他的法意识都在经典里头，听现在跟你讲的清清楚楚的，你再去看他再去发展出来天台三观的道理，那你再看他天台发展出来的人的精神及身体上修炼的一些道理、一些方法，是很扎实的啊，这是很值得我们应该去也要去接触学习的才对。我们今天呢就给各位就讲到这里圆满。